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二，离开故乡时，我的心境中留下的是一幅一个贫困至极的、一时走了运、立刻又垮下来的农村家庭的残影。到了济南以后，我眼前换了一个世界，不用说别的，单说见到济南的山，就让我又惊又喜。我原以为山只不过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叔父当然非常关心我的教育，我是季节唯一的传宗接代的人，我上过大概一年的私塾，就进了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一切都比较顺利。五四运动波及了山东，一师校长是新派人物，首先采用了白话文教科书。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人和骆驼》，故事讲的是得寸进尺，是国际上流行的。无巧不成书，这一篇课文偏偏让叔父看到了，他勃然变色，大声喊道：骆驼怎么能说话呀？这简直是胡闹，赶快转学。于是我就转到了新域小学。当时转学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没有走什么后门就转了过来，只举行一次口试，教员写了一个骡字，我认识，我的比我大两岁的亲戚不认识，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则派进初三，一字之差，我便是沾了一年的光，这就叫做人生。最初课本还是文言，后来则也随时代潮流改了白话，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说起话来，叔父却置之不管了。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黄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这当然影响了对我的教育，我这一根季节的独苗，他大概想要我读书传家，《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他都认为是闲书，绝对禁止看，大概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爱看的偏是这些书。中国旧小说，包括《金瓶梅》《西厢记》等几十种，我都偷着看了个遍。放学后不回家，躲在砖瓦堆里看，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这样大概过了有几年的时间。叔父的教育则是另外一回事儿，在正义时，他出钱让我在下课后跟一个国文老师念古文，连《左传》等都念。回家后吃过晚饭，立刻又到上时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深夜。这样天天连轴转，也有几年的时间。叔父相信中学未体，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学未用呢？这一点我说不清楚。反正当时社会上都认为学点洋玩意儿是能够升官发财的，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崇洋，媚外则不见得。叔父心目中一下之变是很显然的，大概是1926年，我正在正宜中学毕了业，考入设在北原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去念书，这里的教员可谓集一时之选。国文教员王坤玉先生，英文教员尤桐先生、刘先生和杨先生，数学教员王先生，史地教员齐运璞先生，伦理学教员居思敏先生，正义中学校长，伦理学教员完颜祥清先生，一中校长，还有教经书的大清国先生，因为混名太响亮，真名忘记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 两位先生教书经、易经、诗经，上课从不带课本，五经四书连注都能背诵如流。这些教员全是佼佼者，再加上学校环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书再好不过的地方。我有意识的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在小学和初中时成绩不能算坏，总在班上前几名，但从来没有考过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样钓鱼摸虾。到了高中，国文作文无意中受到了王坤玉先生的表扬，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课程考个高分并不难，只需稍稍一背就能应付玉如。结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95分，是全校唯一的学生。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长前清状元王寿鹏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讲给我，这样被别人一指，我的虚荣心就被抬起来了，从此认真注意考试名次，再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振。在这一段时间内，外界并不安宁，军阀混战，鸡犬不宁，直奉战争，直皖战争，时局瞬息万变，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一年山大祭孔，我们高中学生受命参加，我第一次见到当时的奉系山东土匪督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他穿着长袍马褂，匍匐在地，行叩头大礼，此情此景至今犹在眼前。到了1928年，蒋介石假革命之名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从广东北伐，有共产党的协助，以雷霆万钧之力一路扫荡，宛如劲风卷残云，大军占领了济南。此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济南，酿成了有名的济南惨案，高中关了门。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境中照出来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维新的教育，再加上军阀混战。日寇占领了济南，国民党军队撤走，学校都不能开学，我过了一年临时亡国奴生活。此时日军当然是全济南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统治者，同一切非正义的统治者一样，他们色厉内荏，十分害怕中国老百姓，简直害怕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临大敌，常常搞一些突然袭击，到居民家里去搜查。我们一听到日军到附近某地来搜查了，家里就像开了锅，有人主张关上大门，有人坚决反对，前者说不关门日本兵会说你们怎么这样大胆呢，竟敢双门大开，于是捅上一刀，后者则说关门日本兵会说你们一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不然的话皇军驾到，你们应该开门恭迎嘛，于是捅上一刀，结果是一会儿开门一会儿又关上，如坐针毡，又如热锅上的蚂蚁，此情此景非亲身经历者是绝不能理解的。我还有一段个人的经历，我无学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山东焚烧日货的罪魁祸首就是学生，我于是剃光了脑袋，伪装是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东门大街上，迎面来了一群日军，检查过往行人，我知道此时万不能逃跑，一定要镇定，否则刀枪无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个日兵搜我的全身，发现我腰里扎的是一条皮带，他如获至宝，发出狞笑，说道：你的狡猾的大大的，你不是学徒，你是学生，学徒的是不扎皮带的。我当头挨了一棒，幸亏还没有全昏过去。我向他解释， 现在小徒弟们也发了财，有的能扎皮带了。他坚决不信。正在争论的时候，另外一个日军走了过来，大概是比那一个高一级的。听了那个日军的话，似乎有点不耐烦，一摆手，让他走吧。我于是死里逃生，从阴阳界上又转了回来。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在这一年内，我心境上照出的是临时或候补亡国奴的影像。